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32次的电信漫谈。我想我们今天还是把509节的内容先来讨论，因为这一系列的主题我们已经谈蛮久了，已经谈到了32次了。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正式的课程，所以好朋友的问题我想还是等明天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好了。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509节的内容大概讨论一下的话，那我们的电信漫谈的系列就先告一段落了。这个星期是母亲节，我想很多家庭都在忙着庆祝妈妈的节日，我们家当然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蛮忙的。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尽可能的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进行。在这里先预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这一节，赛斯是说，我把这个资料跟我们对电磁能量单位的讨论连在一起，因为既然有一个密切的关联性，赛斯说，那我们今天就先从荣格的问题开始谈起好了。荣格假设意识必须要绕着一个自我的架构来组织，当然对荣格来讲的话，因为荣格是存在物质世界里面，所以荣格的想法当然不会不以自我的架构来组织，因为毕竟他不是在地球之外的像赛斯这样的人格，而且他还是一个科学家。赛斯说，而他所谓的无意识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组织的，所谓的无意识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并不是以自我为主要中心来组织的。赛斯说，荣格因此认为无意识它是没有意识的，或者是没有对自己的意识。荣格在说正常的自我不能直接知道无意识的资料，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主张。对自我来讲的话，当然是不了解我们的内我的意识状态，这个我们在前几天的课程都已经谈到了，是因为电磁能量单位的核心会形成一个三角形，是对物质实相关闭，而事实上其实是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反而是相通的，可是对物质世界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去觉知到我们自己的无意识的那个层面。不过现在根据赛斯的说法，我们知道赛斯多少会觉得荣格是不了解无意识，不是真的无意识，无意识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不过他没有了解，其他的心理学家也没有一个人了解赛斯经常所说的在告诉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内我，而荣格所谓的无意识资料其实是我们这个内我所组织出来的。这就是昨天我在贴文的时候我贴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我们以为我们是活着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内在自己也是活生生的。赛斯说呢，再说一次，当你在一个非平常清醒的状态的时候，当你舍弃了这个日常的自己的时候，不管怎样你是有意识并且是警醒的，你只是对清醒的自我挡掉了这记忆。因此当给予意识其属性的时候，创造性都被忽略了，而反之创造性主要是被派给无意识的。我要说的是无意识是有意识的。在这里赛斯一再的强调，就是我们所谓的创造性工作其实并不是在自我这一端的，我们的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反而是那个无意识的层面，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做创造的工作。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看过了一个哲学家的死后故事，也就是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在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的第二章最后一节，威廉詹姆斯也提到，如果要谈到创造的话，那创造一定是包括千里眼跟心电感应，如果不包括千里眼跟心电感应，是很难谈到创造性的工作的。当然威廉詹姆斯是死后才了解到这一点， 而威廉詹姆斯对荣格的评论以及对弗洛伊德的评论其实都是非常的精彩的，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在第二章第三章当中，威廉詹姆斯其实对荣格有蛮深刻的一些见解。我常常在想，这应该不是真所能够评论的这么深刻的内容。我可能在今天课程完毕之后附上一小段给大家听听看，尤其威廉詹姆斯在评论弗洛伊德是以压制的方式，压制潜意识的方式来当治疗的工具，而越到后面的世代越是有一些宗教或者是学派尽可能的用正面的思想，以为这样就可以治疗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对威廉来讲的话，一个是压制，而一个是特别的开放，这个都没有办法回到跟我们内在自己合作的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比较重要的反而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因为谈到创造性就只有在我们的内在而已。不管是赛斯也好，或者是道瑞也好，或者是一再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回到你自己身上，因为只有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然后我们才可以跟我们那个主要的创造性，这里赛斯所说的指派给无意识的创造性工作能够做更深的连结。而威廉詹姆斯特别指正面思考的是一个叫做基督教科学教派。我是蛮惊讶的，在当时基督教科学教派就已经被威廉詹姆斯所熟知，或者是至少被真所熟知，那已经好几十年的事情了。而所谓的基督教科学教派就是台湾所说的三达基。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是把他的人生整个献给三达基，所以因此我还蛮常常去三达基的教会去看看我这位亲戚，也顺便拜访三达基。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既然在几十年前，至少三四十年前，威廉詹姆斯已经知道三达基这样的机构，也知道三达基是以正面思考为主要的教导的中心，那么如果这本书不是威廉詹姆斯写的，那至少是真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三达基这样的机构了。一个是主张正面的，而一个是主张压抑的，不过是跷跷板的两面而已。我知道我们有很多赛斯的朋友也参加过三达基的训练，不过威廉詹姆斯好像对这样的一个机构并不是有非常好的评论，当然这只代表威廉詹姆斯个人的看法而已。赛斯在这里说，我们以为的无意识其实是非常的有意识的，我们以为只有我们活着，其实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比我们更是活着。那么创造性是意识最主要的属性之一，我们谈到意识必然要谈到创造性，因为创造性是意识的最主要的属性，也是十一个内在宇宙定律的其中一个。所以有一个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分辨正常的自我意识跟那个我们自我看起来是无意识的意识，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赛斯在这里说，现在所谓的内在自己是荣格所谓的无意识经验的组织者，内在自我是我们所谓的内我的别称。在这里赛斯再次的强调，并不是我们自我在组织我们的人生，是我们以为无意识的那个内在自己在做组织，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就像外在自己在物理环境中操作，因此我们内在自我或自己在组织以及控制内在的实相。我们的内在自我创造了物质的实相，而外在的自我再去处理它。这就是我们昨天在回答网络上朋友的问题，我们活在人世间在做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创造了物质实相，而我们去处理这个我们内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实相。而内我所做所有既丰富性创造性的工作并不是无意识的，它是有目的的，而且有高度的辨识力的， 是与我们的内在有意识的自我做出来的，外在自我只是它的一个影子。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听赛斯这么讲一定会很不服气，明明是我们才活着啊，我们只看到自己才活着啊，可是赛斯在这里却说我们只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影子而已。说我们自己是影子，我们当然不服气，可是假如提到物质的世界就是内在的投射，那我们就不会觉得怎么样，而投射不就是影子吗？用什么东西投射呢？当然是用光投射嘛。所以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以光为极限，紫外到红外之间。今天有一位朋友在跟我提到，我们所谈到的电磁能量单位会不会就是光？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超过光的，因为假如我们超过光的话，我们就会逆转了时间，所以我们的电磁能量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光谱。今天本来我是有意想要回答情绪方面的问题，不过我想还是留到明天，尽可能把今天的课程看可不可能把它说完，让我们先来结束电信漫谈的这个系列。赛斯评论荣格，赛斯说荣格所谈到的自己的黑暗面其实指的是自我，而不是无意识。荣格的无意识的复杂变化无穷，不可置信的丰富的嗅维，使难以被称为无意识。我们能了解以荣格有一个肉身的情况之下，当然不能够像赛斯一样，所以赛斯在评论荣格的无意识，不管荣格怎么样讲无意识，其实他根本就不能当作是无意识，他还是内在意识的产物。这内在意识比日常的自我有很多很多的深论感跟目的，只因为自我的无知以及有限的交际，所以使它视为无意识的活动为混乱无章的。但是对我们学赛斯的朋友来讲的话，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自己活在人世间，我们是有一个内在自己在背着我们一起在过我们的人生。不管我们今天有什么困难，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第一个会介入我们的生活，会来帮助我们，会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最后的结果还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收获的。而的确有意识的自我是由无意识生起来的，但无意识既然为自我的创造者，必然是比他的后代有多得多的意识。假如要比智商，要比聪明，要比视野的话，我们的自我怎么跟我们的内我来相比较呢？所以赛斯在这里才会告诉我们说，所谓的无意识，你觉得它无意识吗？它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它就是我们的源头，它比我们有意识的太多了，而它所拥有的知识跟经验，它的立基点，我们的内在所能看到的，是我们远远不及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要把我们的内我叫做上帝。赛斯在这里说，自我根本不够有意识，无法包括那些属于内在有意识自己的广博的知识，它就是由那个内在有意识的自己迸发出来的，就是这个内我由它庞大的知识和无限的意识范围，所以才提供了物质世界，并且提供刺激，使外在自我经常保持清醒。如果我们没有刺激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是我们的内我，这个地方叫做内在自我，在组织，在创始，在放射出并控制我们所说的一一单位。而这里所说的一单位，当然就是我们说的情绪能量单位。所以情绪是谁在控制的？情绪是我们的内在自我在控制的，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我们的内在自我，是我们的内在自我在控制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罗在这边注解是注解成电磁能量，可是赛斯从来没有说一单位就是电磁能量单位，但是赛斯的确有说，一单位是情绪能量单位。 从现在开始的所有的意义单位，罗都把它注解成电磁能量单位，但其实是一个误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情绪，它就是一种能量，而情绪能量呢，它就是属于意识的范围，而属于意识的范围是属于我们的内在自我的范围。所以当赛斯谈到情绪的时候，指的是我们的内在自我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它是像动量一样的，它像我们的心智一样的。我明天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当赛斯谈到情绪的时候，永远会跟我们的心智或者是身体连在一起，可是如果谈到 feeling 的时候，永远会跟信念跟思想连在一起。不管字典是怎么样的解释，可是如果你看赛斯资料的话， emotion 跟 feeling 赛斯的分别是非常的清楚的。如果你去拿健康之道的英文本来看的话，大概有几百个谈到有关于 emotional 跟 feeling 方面的区别。谈到 feeling 的时候，常常是跟我们的信念一样，它是我们一组的想法，而谈到 emotion 的时候，常常会跟整个系统在一起的，比方说是一个身体的系统，或一个心智的系统，或者是一个精神的系统。所以 emotion 它事实上是一个系统，而不是我们真的以为的我们怎么样去感觉叫做 emotion。 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做感觉基调的练习，但是我们不会说我们做情绪基调的练习。有没有谈到情绪基调？大家知道是有的嘛，在第九册的时候，在前面的课程我们谈过好几次，可是赛斯从来没有教我们怎么去做情绪基调的练习，却一再的教我们做感觉基调的练习。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明天再来好好讨论一下好了。现在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我们要谈到潜意识无意识的时候，一定会涉及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单位。而我们最近因为都在谈情绪能量单位，都在电信漫谈，所以谈到电信漫谈一定谈到我们的内在，而谈到我们的内在一定会谈到意识，谈到意识必然要谈到能量，谈到能量的话必然要谈到情绪能量，而谈到情绪能量就是投射到物质世界的那个根源，而我们只是这个情绪能量所投射出来的因子。只是如果我们透过 feeling 的话，我们会比较了解，因为 feeling 就好像我们的信念一样，透过我们的信念，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能量在投射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内在能量的一个投射的话，怎么用自我去控制这个情绪能量呢？你要用什么方式来正面思考来控制你的情绪能量呢？不管你是压抑也好，或者是你是正面思考也好，其实你都不太容易动得了你的情绪能量单位。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只不过是内在能量对外在的投射，而我们只是那个影子而已。所以谈到内在自己，谈到内在自我，必然要谈到情绪能量。就好像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如果你要谈思想，最后一定会谈到你的信念，而谈到你的信念的话，必然最后也会涉及到我们内在自我的信念。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多次元系统，因为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把这个一单位把能量转换成物体或物质，而我们的内我的能量被它用来由它自己造出从内在的经验一个物质的副本。各位你去看，我们是我们内在自己造出来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副本而已，而我们的外在自我然后在其中扮演它的角色，外在自我然后演出一个内在自我所写的剧本。这并不是说外在自我只是个傀儡，而是说我们这个外在自我也就是我们自己远不及内在自我有意识。我们的外在自我或者是我们的知觉也是比我们的内在少很多的。虽然我们的外在自我会努力假装很安定，但远不及我们的内在自我那么安定，而我们是由我们的内在自我跳出来的，因此它不是更有知觉，而事实上是更少的知觉。外在自我是被过问保护的， 只给他那些他能对付的感觉、情绪跟资料。应该这里就是 feeling 跟 emotion， 因为文化的关系或是对赛事的了解还不够那么透彻，所以我们的翻译者用的词句经常是没有同意的方式。所以你看刚才我们不是提到，我们说 feeling tone 到底是感觉基调还是感情基调，可能翻到后来不管是情绪也好、情感也好、感情也好、感觉也好，好像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可是对赛事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指的东西是非常的不相同，虽然性质是蛮相近的，可是对赛事来讲的话，它是非常清楚有一个定义的。赛事在这里说，这个资料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被提供的这个资料，是以非常专门的方式向他提出来的，通常是身体感官能够感受到的资料。而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自我不只是有意识，并且意识到他自己，一方面是他人相异的个人，同时也是所有其他意识的一部分。各位，我们怎么想，其实是我们的内在提供我们想法的，我们的想法是那么容易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浮出来了。你怎么想，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那样想。所以这个就是我赛斯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资料是以非常专门的方式与我们的内在自己向外在自我所提供，而必然是我们的外在自我的身体方式所能觉知到的信息的模式。我们觉得跟其他的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不管是什么人，所有的人也都是所有其他意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一个频谱之下，我们共同组成这个人类的意识频谱。赛斯继续说，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他是一直知觉到这个分离跟合一两者，这个指的是我们的内在自我，我们的内在自我是一直觉知到分离跟合一，而我们的外在自我则没有一直觉知到任何事情。对我们外在自我来讲的话，我们只知道自己的存在，可是对内在自己的话，它同时能够觉知到分离跟合一，而且我们的外在自我也常常忘记他自己。这里谈到这个外在自我常常会为强烈的情绪所激荡，他常常像失落了自己，疑似有统一感而无分离感。当他奋力维持他的个别性的时候，他就不再觉知到统一，而内在自我的话是永远能够觉知到这两方面。而我们的内在自我是以他的主要面向是以创造性为中心来组织的，我们的内在自我经常在转移组合他的完形，使这个完形成为实相，或是以我所说的电磁单位去进入物质实相，或进入其他同样切实的实相当中。一单位是基本经验被内我指导所采取的形式，所以我们的情绪能量根本就是我们内我在指导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方式，情绪必然是属于内我的操作外在自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然后才由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去形成食物跟物质。换言之，物质是基本经验侵入深度空间时所采取的形状，而物质是我们梦的形式。我们的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真的是被我们的内我到达外在的物质世界之后转成外在的物质。那么这个个别的内我经由经常的带有伟大创造强度的巨大努力，与所有其他的内我合作来形成并维持我们所知的物质实相。所以如果你的内我跟我的内我是不同的内我的话，我们内在的自己还是会合并，还是会形成一个组织，还是会互相合作，互相形成频谱，并不是你的内我跟我的内我是没有关系，而事实上是大家共同一起合作来形成整个物质的实相。所以我们的物质实相是极有意识的内我之分支，或者是 赛斯所说的是副产品，是我们内在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副产品。我们看到房子好像是由岩石、石头或者是钢铁所造成的，在肉体感官看起来它们是具有永久性，而事实上是由内我共同努力来组织跟维护。所以我们的房子是不断在震荡不停、不断运动并且高度充电的一单位所操作之下的凝固的情感，或者是叫做凝固的主观状态，是给予实质的具体化。那么很明显的，意识的力量并没有被了解。每个人在投射这些情绪能量单位的时候，是进入物质的现实中都有一份的。因此物质可以合理的被形容为自己的延伸，就如同肉体是我们内我所投射的一样。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树木、石头或者是这个地球，都是我们内我投射出来的凝固的情感。而显然的，我们的肉体是以内我为中心成长，就好像树木是从地里面生长出来，而建筑物当然不能像花一样自己去萌芽，可是仍然是由我们的一一单位所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的内我有不同的创造的方法，不只是像肉体是从内我长出来，而树木是从土地出来，建筑物呢是由我们的凝固的情绪能量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内我的创造方法至少有这三种，而以不同的模式来利用一一单位。在我们继续讨论时，你们都会明白，内我在决定以物质实相为一个表现他自己的次元的时候，首先他会建立并维护其他的一切所必须要仰赖的物质基础，我们称之为自然的地球属性。而我们的内我是有一个巨大无垠的库藏，不是像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的记忆去取得知识。我们的内我当然是可以取得所有宇宙间的资讯，包括我们的转世自己跟可能性的自己。所以我们的内我是有一个非常广大而且无限的库藏，可以从中去汲取知识跟经验。那比起我们的内我的话，我们的自我能知道的事情就是非常的微小的。我们的内我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而物质变化多端的就是这样的多样性的深渊之反应。在自然的架构被形成并且被维护之后，其他次等的物理属性，也就是第二建构、次等建构，就投射上去。不过最深、最基本的和最不变的主题经验，被翻译成那些大自然的元素，来维持物质生命的广阔景观。赛斯在这里说，在下一节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主题，而荣格在他死后也不断地扩展他的某些观念。从那个时候开始，荣格就又改变了很多的观念，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威廉詹姆士在死后，威廉詹姆士的想法是大大的不同。各位也可以听听威廉詹姆士是怎么说的。那如果有人真的能够通灵荣格的话，也可以了解荣格在死后到底赛斯说他扩大了很多的观念是什么样的观念。赛斯鼓励我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们的这些信息在未来会为大众所知，不是只有少部分知道而已，大部分的人都会非常了解赛斯现在所说的内容。赛斯继续说，在某个程度上，人会变得更熟悉他们自己的内在身份以及他们自己的意识的其他形式。从有史以来，某些人曾认知这些事实，即使在梦和睡眠状态有自觉意识及目的，并且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曾维持这个内我的联系感，这些人已不再可能完全与自我意识认同了。他们显然的知道他们自己是比自我意识要多，当获得了这种知识的时候，自我能够接受它，并且自我会惊奇它的发现，内在并不是较没有知识，而是更有知识，而它的限制也就化为乌有了。赛斯继续说，我非常强调所谓的无意识这个玩意儿， 如给予自由的话，会由正常的人格以自我性的组织的自己吸走我们的能量，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而事实上是刚好相反。自我是相当直接的被再度的填满，只因为恐惧，无意识是混乱的，这样的恐惧才促使心理学家以如此的方式在声明。在心理学从业者的天性当中，也有某些东西在许多的情形，他们有种着迷，使他们倾向于害怕无意识，或者是跟无意识对他们的吸引力成正比。自我经常的接受潜意识跟无意识的滋养，以维持它的安定性。自我好像是的那个安定性跟它的健康，都是由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在滋养的。我们在看88节谈到潜意识的那一节，也提到我们的内在自我是不断的在滋养这个自我所产生出来的信息。但是很好玩的在这里强调一次，他说那么过度的滋养会不会害死自我呢？是不会的，这一点你懂吗？罗回答他说我懂。赛斯继续说，只有当为了某些理由，这样的滋养被切断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自我才会感觉到被饿死的威胁。所以我们如果过度的用自我想去操控的话，就有可能会切断这样的滋养，而让自我感觉到自己好像要被饿死的那种威胁。我们将对自我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说明。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话，这是说一个健康的内我是很轻易的可以把所有的经验投射成意义单位，而这些意义单位会被翻译成事实。在这里赛斯再次的告诉我们，情绪能量单位是由我们的内我轻易的就可以投射到物质世界，把它变成物质的事实。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因此物质是一种回馈。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要怎么样去创造我们的人生，我们以为用自我怎么去控制可以创造人生，但是在这里赛斯还是告诉我们说，拜托好不好，物质只是一种回馈而已，物质是一种回馈而已。以回馈的角度来看的话，所有的启动点其实都是内在，而不是由我们的外在在操控的。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真的学到物质实相跟电信实相之间的关系，那么就不枉我们谈了这么多次的电信漫谈了。今天我们的课程的确是有开一点快车，把它赶快的赶过去，不过我觉得这一节还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有机会的话，各位还是可以好好的把这一节看一看，或者是等到我们第九次会慢慢上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会再仔细的来讨论这一节。但是这一节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滋养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所谓的情绪能量的情绪，事实上是内在用它来控制外在的一种工具，是以内在在投射外在变成物质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的物质现象只是内在投射的一种回馈而已，而我们的内在的知识，我们内在的视野，我们内在的经验，当然远远大于我们的外在自我。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这一系列的电信漫谈我们也在今天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开始就恢复我们正常课程的，因为已经有一些朋友在反映说还是希望上一下正常的课程，只是我觉得这个506节如果不谈一下的话，好像在谈电信漫谈的时候就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而有关于荣格跟弗洛伊德的部分，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今天附的一些内容，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小节而已，大概只是十来分钟而已。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是应该把这一本书好好看一下，不过如果没有时间的话，还是以赛斯资料为主。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 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1977年2月3日星期四早上，我还认为某些英勇无畏的作为在最高意涵上是具创造性的，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人类超越了一开始是想象的局限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一般实相的经验。在这种超越的当下，他真实的创造了可以得见至更优越的世界。我说的是身体在危急状况之下，甚少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出与个人或大众对身体限制及其所能达成的成就之信念相冲突的表现。他超越了自己，并因他的表现打破了先前被认为代表了身体可达成之终极成就的旧记录。这样的行动会先在想象中发生，身体内在能力的爆发，其冲击力道就如同天启一般强烈。在瞬间发动的心灵动力之下，身体奇迹地做出反应，同时将什么是实际的或可行的新观念带进物质场域。正是对完美或实现梦想的追求与现实世界中可能的实际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促进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创造性行动。因为真正的创造力总是在打破限制并扩展人类之心灵的、灵性的、精神的或身体的表现领域。希腊人认为健康的心灵寓于健康的身体，就这个方面来看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一理想最终崩坏为徒劳的追求一种乏味而刻板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完美。这种完美模型使各个个体的生命活力之差异性变得模糊。不过我了解这些原则如何以一种变化形式作用于现代民主社会，同时保有对崇高理想与实现梦想最初的坚持。在一些梦境、灵感和启示中，在艺术追求的表现中，以及在一些体育成就中，人类演示了各种能力，打破纪录，设立新标杆，破除精神上或身体上过往的限制，因而将行动的、思考的、创造性的新领域带入有意识的觉察中。梦或心电感应的灵光也能暂时打破人和人之间的心灵障碍，并使科学的时空及物种本质的概念显得荒谬可笑。借由展现那些特质和能力来表明其知识并不受限于先前看似限制了它的定律法则，这类的事件暗示着人类意识至少有某些部分是不朽的。我偏好将所有这类的作为，不论是否为超自然，都归在高创造性活动的标题之下。因为每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开启了人的作为或思考的新领域，并拓展人类以新形式去思考或行动的能力。然而从我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你们这个时代，心理学的某些错误观念传下了规范个人行为的一般性标准，相当严重地降低了人类表达和创造的机会。因此在我那个时代，超心理学的诞生是一种新的人工划分。 将不属于正常性质的行为包含在内，容纳了所有不符合以前狭隘原则认定是人类心理实相总和的经验。弗洛伊德的欧洲背景以及美国的民主实验对这些错误的观念及他们造成的不幸结果都各有其责任。在一个没有严厉威权的民主国家，在个人被赋予了更宽广自由的政治结构中，政府采取了内在的权威手段，保护社会不受由宪法保障的个人行动所危害。心理学起始于新社会语义初展之时，而心理学之父弗洛伊德以他具权威性的学说遗产象征了美国的立场。心理学必须维持明确有意识的行为界限，同时尝试以一种释放但不破坏正常生活的方式发泄一切无意识的原始冲动。个人必须被教导他最深沉的冲动是可疑的，如此一来自律才能取代权威的政府。某些感觉、行为和态度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另一些则不是。个人被授予了一本从生到死都要遵循的规则之书，在这本书里无疑是取代了恶魔和严刑峻法的政府，利用对自我本质的恐惧强迫服从。这样的规范标准很快被应用到各民主国家不同典型、不同族群的公民身上。从此，意大利、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荷兰，所有种族的男人和女人都被期许遵循个人守则。它允许个人享有政治和社会自由，但这种自由在心理上不能被滥用。在这样的大杂烩中，内在制约扮演了取代权威父系政府的角色。冒险精神、创造力和全部精力都将被导向社会的集体目标，导向对大地的有形征服与工业成就。这一切都是一种尝试，既要利用又要抑制来自各个背景及民族传统的人们所拥有的神奇能量。然而从建设性的角度来说，脱掉宗教古老而丰富的象征却没赋予新的象征图像，美国人的内心世界变得标准化了。弗洛伊德将宗教的恶魔转化为本能的冲动，在保留这些冲动的同时，将英雄和权威、上帝更宏伟的象征弃如敝屣。正是由于弗洛伊德自身的经历、创造力的涌动以及最深层的无秩序的情感状态，那高尚的直觉与心电感应资料有时到了令他感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这些只会使他更加确信人类的内心世界是险恶的，而他注定要被自己早年的传承所毁灭。弗洛伊德体认的创造力本质主要与性有关，以一种比通常所理解的还要更广泛的方式，同时也以日耳曼人对这个词的认知，一种暗黑深沉的激情带有征服或投降的意味。 更进一步暗示了冲突和战争。他的心理学理论对男性与女性的情感提出解释并设立标准，却不让相关的个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解。精神分析可以找出最私密性质的个人事件，但这些事件只是对已经给出解释的回答，个人的情感在其中只存在于一个标准化的基础上。同样，具创造性的行为是不符合标准的，他们打破记录，他们不可预测，于是创造力变得可疑。弗洛伊德试图把它与人类最害怕的恐惧绑在一起，与压抑、约束拴在一起，而非报复或完成的满足感。那些促成创造力的特质是可疑的，非标准化的，也就是需要被驱逐的。直观的洞察力于是被认定为歇斯底里的行为，但要以谁的标准来衡量呢？热衷冥想、独自思考或热爱艺术，尤其是男性，成为最可疑的人，而那些没有将他们具创造性的动力用在民主社会安全、物质主义目标上的人，则感受到社会的激愤和怒气。在这种背景下，自助降神会随着宗教及伪宗教团体在全国各地兴起，特别是基督科学教会试图借助运用正面思想来制衡，就如弗洛伊德运用压抑，人们觉得不去探究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潜意识是最安全的。事实上，一般人也负担不起那样做，留给他的实际上不是一个神学上的地狱，而是心理上的，而且还少一个天堂可以补偿。那原本可以解放他，还有社会的创造能力使他害怕，有一些如超越主义 Transcendentalism 这类相反的论点，但这些是知识分子会感兴趣的议题，而一般人不会。创造能力在人类中普遍存在，但在其个人的表现中却不常见，从而产生了区别与模式，扩展了个人行动和成就的范围。当个人的作为最像他自己、最个人化，并与他人最不相似的时候，他即掩饰了创造性的行为，并向别人点出了先前未被觉察的成就之可能性，也暗示出个人及社会的新愿景。我希望让你们知道，任何希望永续生存的民主国家都必须鼓励发展这样的能力。首先要对创造的能力进行检验。再说一次，我所说的具创造性的行为包括心电感应和灵视，我认为这些是一般性创造力的延伸，它们被认为是超自然现象，只不过是因为心理学本身标准化应用的结果。什么特质或条件促进了创造力？具创造性的行动与整体社会的活力又有何贡献？